好，弟兄姊妹，早晨啊！让我哋再次喺聆听主道以先，我哋一齐同心低头祷告，让我哋嘅身心灵喺圣灵嘅引导之下去明白主嘅说话。慈悲嘅父神，多谢你，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嘅说话嘅面前去明白认识你系点样一位神，亦都让我哋去藉着你嘅爱子耶稣基督，能够去更加了解。在我们的人生的地上边，这条的路途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的去凭信而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的经文再次打开的时候，能够使到我们再次贴近主你的心堂。我们的同心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在我第一日信主开始咧，就喺教会就即系持续咁去参加唔同嘅聚会啦。喺唔同嘅聚会嘅里边咧，都有好多嘅牧者啊、信徒啊去分享圣经嘅内容。咁我都好雀跃地去学习。但系咧，其中一样嘢咧，我发觉咧系我喺学习嘅过程当中，一路都有一个嘅疑問啦，我唔敢講話懷疑啦，係一個疑問。就我經常聽見好多牧者啊、傳道人啊、基督徒都成日都講到，耶穌基督嘅福音係能夠滿足人嘅屬靈需要。啊，呢句説話咧係我聽咗好多次，但我有好大嘅一個嘅問題，究竟係點滿足人嘅屬靈需要呢？於是乎，我就好細心喺教會嘅生活嘅裏邊去睇啊，咁就發現到佢哋所謂嘅屬靈需要咧，原來係唔淨止屬靈嘅需要嘅喎。佢哋原來發個信講嘅或者分享嘅咧，都係話到原來信咗耶穌之後咧，你連肉身嘅需要，你想得到嘅需要咧，都可以得到嘅喎。嗱，呢種嘅陳述咧，就開始讓我有一個更大嘅疑惑啦。因為當隨住參加教會嘅活動越嚟越多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到原來教會大部分嘅事工咧，都係朝住呢個滿足人嘅需要而去設計嘅。簡單啲嚟咁講，教會漸漸就俾我嘅一個印象，所謂信耶穌、信福音。翻教會其實都只不過是一些的人在這裡希望透過這個機構去提供一些的慈惠的活動，去嘗試去滿足人的實質生活的物質需要。所謂靈性的需要呢，似乎漸漸好像變得好像次等的一樣。所以我們發現到今天的教會慈惠的工作就如雨后春笋一样，一宗又一宗咁样发生，而教会甚至走向于一个发展的路向，在早20多年前已经开始，我们留意到的就是很多教会开始转型成为所谓社区教会 community church。在美国里面甚至有一个的运动叫做 community church movement。即是社區教會運動，而表表者的參與者就是將教會變成一間超巨型的教會，叫 Mega Church。 從而當教會成為 Mega Church 之後，超大型的教會呢，就能夠有更多的資源做多些這些慈惠的工作。不過很可惜，當這些教會越來越大的時候，就越来越多的丑闻出现，就是教会因为为了做慈惠的工作，也都有很多人在这个慈惠的工作的里面去乘机去贪一些利益游水，甚至从而去博取一些名誉。这一切的在教会我的经验呢，可能未必是一个很典型的经验，不過我諗冇乜人可以去否認，亦都俾我聯想到同我年青嘅時候喺香港生活，有好多呢啲所謂慈善嘅機構 喺電視上邊搞啲籌款活動，原來慈惠工作只不過係好多人乘機撈取一啲個人嘅名與利。當我想到教會咁嘅現象，會唔會真係聖經入邊所講嘅教會嘅時候呢？又俾我聯想到我喺年青嘅時候參加好多非教會嘅社團活動。嗱，我咧就由細到大好喜歡去幫助人，所以咧我每逢一有假期咧，我都會去參加一啲社區中心嘅義工嘅活動。因為我覺得能夠透過一些義務的工作，能夠幫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但他亦都沒有這樣的資源。如果我有時間有力量的，為什麼我不提能夠拎出來去跟這些人去分享呢？當我發現在這些的義工的工作的裡面的時候呢，沒錯，似乎好像幫助到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但我反而後來越來越留意到一件事，就是在這些慈善工作的過程當中，接受了這些慈惠工作而得到一些服務的人呢，他們不是說因為你的義工的服務他們更加感恩，當然有這樣的人，但我發現到原來有很大部分的人呢，他不單止不感恩，反而還會覺得機構做得不夠多，而我們這班義工做得不夠落力，於是乎就有更多的投訴和更多的要求。在這種狀態之下，我就留意到一些來參加義工的人，他們心態就開始改變了，我或者簡稱他們是走上一個成魔之路，做義工成魔。怎樣成魔呢？他說既然我們做義工有些人都沒有什麼感恩的心了，不如索性我就在這個義工的工作的裡面嘗試為自己去得到一些利益而去不如謀取了。第一件事他們想謀取的一件事，就是在做義工的過程當中，希望越來越得到一些的名譽上面的一些的讚許，所以就很曉得在一 些義務工作的裡面呢，就能夠搶風頭。okay， 早期兩堂我已經講過，有些人喜歡 搶風頭的，結局怎樣？他們真的用盡各樣的方法去搶盡風頭。除此之外呢，當他們有一個名譽之後，就可以做一些決策，在這些的義務工作的裡面的過程當中呢，就撈取一些個人利益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時候在這些的慈惠工作的裡面有很多禮物，或者有些人的捐獻去發送給有需要的人呢，他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去扣取一些，名譽上就話已經派咗去俾其他嘅人，但實質上佢好多時候派嘅只係派小部分，留翻一大部分喺個聚會完咗之後就話哦冇人要啦，咁冇人要啊，咁我哋拎走咯，就拎咗去成為自己嘅私利。呢種咁嘅成魔嘅路程咧，我覺得係由領受恩典嘅人以及呢啲做義工嘅人雙方一齊去造成的一個的結局。這種情況很不理想，但同樣這個情況同樣發生在教會的裏面。回來教會這個場景的裏面，不少的信徒回到教會參加教會的事工，其實都是為了享受自己在靈性上面得到一刻的快感或者滿足感，希望這樣就 表明到啊，我是属于上帝的人啦，我做紧上帝的工作啦，上帝就会欣赏我呢个嘅灵性。但实际上，佢灵性系咪有改变？佢灵性系咪真系更加贴近上帝咧？一个存疑。讲咗咁多嘢之后，我想同大家一起去谂翻一件事：教会嘅福音工作，如果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层次不断的循环之下去运作，被你运作了1000多2000年了，已经人的灵性在教会是不是真的成熟起上来更像上帝？弟兄姊妹，你在教会也这么多年了，你参加了教会这么多个聚会了，这么多活动，这么多侍奉了，你的灵性是更加贴近上主的心意，还是更加在个侍奉里面迷失离开上帝？今天我们想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从第14:22这段经文至到去第23节，我希望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思想这个题目，究竟教会的侍奉或者传道是不是真的以满足人的需要就成为成功之道呢？我希望大家一起去再次透过这段圣经去掌握到侍奉神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教会是不是以满足人的所谓灵性需要甚至肉身的需要就以为已经将福音成功传开呢？希望透过这段圣经能够给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掌握，能够学晓怎样去侍奉主。不如这样，我们一起再次打开这段圣经，再读多一次，因为虽然卫东帮我们读了一次，读多一次，自己读一次，我相信神的说话能够更准确地去在我们心的里面印记上去，从而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的了解也都更加准确。好，让我一起去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14:22至第36节，我们一起的去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好，我一起打开，我一起读了。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面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隔离隔离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摸的人就都好了。这段圣经是承接上文耶稣基督喂饱5000人这个的，或者多过5000人的这个的事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而这段圣经也都我们大家是很熟悉的经文，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将这段经文拿出来讲到信心的问题。没有信你就沉的了，有信你就行到神迹。 係咁講咧？呢段聖經係咪想講呢樣嘢？我哋再從個經文嘅脈絡，從馬太福音嘅發展去睇下。一開始耶穌喺呢度就催促啲門徒上船，好奇怪啊！做完一個神蹟，五千多人已經被餵飽啦，仲有十二男剩翻落嚟。这个大好时机应该更加去显明这就是神，那就更招兵买马容易很多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即刻催促门徒上船呢？耶稣你是不是 搞错了、啊、耶稣你很多时候做的事都跟这个世界人做事不同的。你当我们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比今天教会很多的反思，因为教会做好多嘢都要同呢个世界相同。耶稣做事从来唔系我哋所谂到好似世界一样嘅人咁谂法噶，把握时机，找紧时候。我记得我喺侍奉主大约头几年嘅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兄有一日好诚心打电话俾我，佢系一个教会喺华人教会里边可以话得好出名嘅一个人物。我都好熟悉嘅當時，佢話：啊，黃傳道，當時我未按牧啊，啊，教會開始多人啦，你把握時機啊，食住條水上啊！我就問佢啊，我話弟兄啊，點食住條水上？今天好多教會就中意食住條水上，耶穌冇食住條水上。耶稣反而在这个时候即刻催赶门徒上船，渡过哪边去，去哪都未知的，去哪都未知，即刻上船，即刻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这个跟上文我一直看的马太福音很衔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很多次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展述的天国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的运作，湿土天国不是要让人打锣打鼓快点来了，很正的，有东西看，有东西玩，有东西吃的，不来你就笨了，是这样运作。不是啊，天国从来不是这样运作的，天主教就这样运作了。天主教在中古时代的时间就是这样运作的，打锣打鼓在条街，你们不来啊，你们就损失了，教会几多好东西啊。于是乎教会就要壮大咯，教会就要多人咯，这样才能够集资，能够去派钱咯。加上当时的天主教教会，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他凭借着政治上面的影响力，于是乎他们就集到很多的资源，控制了人。简单啲嚟咁讲，可以话得剥削整个世界，然后话施舍喺呢个世界。但系耶稣唔系咁做，耶稣做事同天国嘅一贯嘅原则低调含蓄系好有相同嘅意思。第二，呢段圣经当我哋读过之后咧，我哋唔多唔少都会回忆起。有一段很熟悉同样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那段经文就在第八章的第23至27节的经文。那段经文讲什么呢？我们掀一掀去看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3至27节。这经文华本俾个标题系叫做耶稣平静风和海，件事基本上就记载耶稣同门徒一起上了船，门徒又跟咗佢上船之后咧，就发现到船正系被海里嘅忽然翻起嘅暴风嚟去吹摇动。并且有大浪去掩盖，而耶稣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安详地睡着在这只船的当中。门徒于是乎就叫醒耶稣，然后说：主啊，救我们啊，我们丧命了，广东话我们死得了。 跟住耶稣就话：你呢班小信嘅人，为什么胆怯呢？然后就起来斥责咗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所谓大大地平静，就即刻完全 completely 或者 totally 就平静咗。然后众人就稀奇，就讲：哇，呢个系咩人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引发咗一个问题：耶稣系边个？呢个问题好熟哦，嗬，因为喺啱啱我哋所睇嘅第13章嘅里边，当耶稣翻到去拿撒勒嘅时候，同样佢啲乡民啊，同乡人都同样问：究竟呢个人系边一个？我唔识佢咩？我识晒佢全家，我知道佢嘅来龙去脉嘅，但系佢从哪里来，得到呢个能力，去到可以将上帝的说话甚至神迹显露出来呢？这个是什么人啊？所以简单一点来说，来到第14章这一段的圣经，其实不是只是说信心的问题，而是一路讲着神国里面的人究竟他们应该是怎样去运作生活。所以呢，在大家的程序表里面呢，我就做了一个的比较表。在这个比较表里面呢，就将第八章第23至27节这段的经文呢，就跟今天我们的这段的经文做了一个平衡对比。而这个平衡对比就要告诉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其实承接回前文耶稣的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人来的呢？我们来再一次去认识他，又认识他之后，我们才知道怎样走前面的路。大家去看回你的程序表，程序表上面写得很清楚，原来在第八章的第23至27节的里面，分开了4个的重点，是跟今天我们所看这段圣经是很类似的。第一个共通点就是同样都涉及海和风，这一点呢，一会我会再作详细解释的。两段经文都同样讲到海和风。第二件事，就在这两段经文里面都同样反映到一件事，就是门徒惊惧害怕的表现。经节我不再引用了，大家看回你那个程序表的分类，这个纯粹是为大家方便的。如果主日学，我就叫你做个功课噶啦吓，但系讲道就做埋功课俾你睇，咁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咯。原来门徒都喺呢两件事件上边都有惊惧害怕。喺原文圣经嘅里边，惊惧害怕系可以用两个唔同嘅字眼，甚至多过两个字嘅字眼去作出描述嘅。不过点解我讲两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第14章里面，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去形容惊惧害怕。第三，耶稣都同样在这两段经文的里面指出，这班的门徒他们的小信，这些、在前文我已经讲过，小信信不是有大有小那么简单，而是讲到一个人究竟在他的信里面是有剩无的问题。而到最后一点，第四点，这两段经文都讲到风就住了这个这样的图像。这两个的平衡的经文，其实都要告诉你和我知，耶稣其实要让门徒明白到，你们究竟知不知道耶稣在这个地上的身份是怎样的？而当你明白之后，你又怎么活下去呢？这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共通要看的了。好了，我们回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想透过、两个大部分和大家一起去分段仔细去看一下，也要连接回刚才那四个共通点一起去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第14章的第22节至到第33节这段的经文，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原来耶稣 的传道，在这个地上教导我们传道不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基础的。我再重新讲多一次，或者用一个比较俗套的说话，你不可以去靠讨好这个世界，满足这个世界而叫人回到上帝里面。全主的道，救恩的道，不是靠满足人的。所以如果教会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满足属灵的需要，讲得很漂亮，但是实质上是满足人的肉体的需要，利欲的需要，所以他需要小朋友，需要学校，需要奖学金，需要救援，妇女需要怎样支援，满足了，等于他们的属灵就已经得到满足了。对不起，耶稣不是这样做的，看看怎样的了，我们仔细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刚才我一开始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到那边去，这个的马太的陈述可以说得非常之模糊。我相信如果当时的门徒被耶稣这样催促上船，又不知道去哪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很茫然的现象。而实质上这段经文到最后尾也都话咗俾我哋知道，门徒系几时先知道最后尾去边度呢？我哋原来去到第三十四节先知道，原来耶稣最后尾同门徒一齐上翻，同彼得啦上翻呢只船之后咧，先至过海去到加利撒勒呢个地方。今日咧，好多教会都好中意用一个好堂而皇之嘅口号啊，点样咧去到话满足人嘅需要？其实好多时呢啲堂皇嘅口号，其实只不过将信徒带佢哋走向一个错误嘅根基嘅里边。成日就话传福音系满足人嘅属灵需要，但系其实最后尾只不过系想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在众人面前的好大好人，即这样去博取一些属灵的或者属世的虚名。耶稣老早就发觉到，如果他仍然让门徒留在这五千或者甚至多过五千的人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很容易会跌入一个这样陷阱的里面。好了，跟随耶稣有饮有食了，使什么忧啊？几多少人是这样信主？我希望你不是这样信主。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不是这样信主。耶稣是不是会照顾你啊？是。耶稣是不是会保护你？是。但如果你为了耶稣的保护，为了耶稣给你的供应的话，你先去信主，对不住，耶稣不想这样你去接受这个福音。如果他不给你，那怎么办？有一次我去传道的时候，跟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的博士去讨论真理的时候，他说信耶稣得到救恩，我也想得到救恩的，我很想的，我很想天堂啊。跟着我就跟他说，假若如果今天耶稣决定你可以信我，不过我不给你去天堂，你还信不信？那个没有利益的事我做什么要做？弟兄姊妹，耶稣其实想这班门徒明白到，传道不是派利益。如果派利益这五千多六千甚至多过六千人跟随着你的，是啊，你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啊，几千人跟着你，你知不知道多少教会现在在美国几万人一次聚会？现在我们以马内环浸信会几多人聚会？十零二十个啦，计埋网上。我们有没有几千人几万人？所以很多人认为以马内这些是失败教会，那些才是成功教会，或者十六街那里那些大教会，那些就是成功教会。这些不是教会来的，带不到你去天堂，没有利益在这个地上。他们有很多口号的， 在地活着如在天上，所以我们一 foretaste 预先预习在地上就享受在天家的乐趣，所以天家的喜乐天家的享受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你先预尝一下，就教会搞很多聚会，搞很多好处，旅行啊，饮饮食食啊，有几多教会是这样运作，无数那么多教会是这样运作，得救吗？得救留回上帝决定，不过我就看不到耶稣要我们这样做。堂皇的口号很容易铺张出来吸引很多的人，但耶稣要训练这班的门徒，让他们明白到不要跌入一个这样的陷阱的里面，所以耶稣做了一个很谨慎的决定，马上催促这班门徒上船，先到过哪边去，哪边去没人知道，在哪里上船的人都不知道，但是跟着耶稣就遣散所有人离开，不要跟着我。然后怎样啊？23节，散了众人以后，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这个陈述很漂亮，耶稣不单止让门徒和这些群众分开，他连自己都以身作则走上山上面，我们相信这个应该是戈兰高地的附近，走上去独自祷告，这个是马太的记载。耶稣自己都不走在这些试探里面，耶稣顶不顶得顺这些试探？顶得顺，怎会顶不顺？不过耶稣自己以身作则做一个见证给你看，我都不在这个时候去在这些群众里面谋取一些什么的虚名。弟兄姊妹，耶稣自己都这样做，并且上去亲近上帝祷告，直至到晚上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跟着怎样啊？镜头一转，一转转回去在船上面的景况，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啊！看不看到啊？风和浪又再次出现。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做少少的地理知识了，在大家的程序表里面租是很好的，他就跟我们预备了这份的地图。这份地图呢、其实不知道，可能我比你那个版本低清我有个高清版本，不过都看到了，是不是？大家呢，第一我们看看这幅地图，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有另一个名字，加利利海另一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呢？叫做加利撒勒海。所以其实这幅海图呢，其实就是反映了耶稣后来去了一个地方叫加利撒勒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呢，原来呢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北的地区。如果在这幅地图上面呢，大家可以看最顶的地方呢，就是加百农，写着白菜大啦。然后呢你往住这幅图的左手边移向沿着海岸呢，你就会见到一个地方叫加利撒勒啦。OK？ 咁喺之间有个叫八福山啊，嗰、那个相传咧就系耶稣喺嗰度传讲呢个八福嘅经文嘅部分嗰、那个讲章嘅地点，我都去过嘅吓，咁啊去咪去咯，咁冇乜特别嘅吓，咁有啲人就话哦有地势嘅设计啊，容易讲道啊 ，project 啲声啊，呢、这个唔重要。呢幅地图话俾我哋知道整个嘅加利利海嘅环境。我为什么要给这幅图大家去看呢？因为加利利海呢会留意到它整个形态好像一个梨，一个啤梨这样的形态的。它的打横的阔度呢，从东向西这个的阔度大约是13公里。你记住先，大约是13公里，最阔的地方13公里。由北向南最 遠嘅地方大約係21公里。嗱，點解我要講呢啲嘅資料俾你聽咧？因為喺呢段聖經嘅裏邊，一陣會提到一個嘅距離嘅。呢、這個距離咧，當你有一個概念，你就會大約知道，哦，原來當呢個加利利海係咁闊，13×21公里嘅咁嘅闊度嘅時候咧，我哋會知道，咦，大約呢隻船喺咩位置啦？嚇，好啦。这幅 地图用完了，我们掀掀去后面了。后面呢就有一幅横切图，这幅横切图呢就将这个的加利利海和附近周边的地区总共大约是55公里的横切面去将它横切了出来。大家可以看看这幅图啦。这幅图的左手边呢就是地中海的方向来的。右手边呢，这个就是内陆地区来的，咁啊，那个戈兰高地啦，我哋会见到啦。呢幅地图有个咩特别？呢幅个横切图有咩特别呢？中间嗰个凹陷地方就叫加利利海。原来加利利海有个特色，加利利海成日都好大风、好大浪，点解呢？原来系同嗰个地势有关系嘅。当嗰个气流从这个戈兰高地冷却了之后，就会空气逢冷却就会下沉，冷却就收缩嘛，收缩就重嘛，重就下沉，下沉的时候呢就会急速流落去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就造成了加利利海东岸经常有强风是流落去的。我们转回过来了，地中海，地中海仲好远嘅，但系地中海好远不特止啊，仲有系一个山脊。呢个山脊有咩特点呢？因为地中海系地中海气候，地中海气候有个咩特点啊？越热就越干嘅，越冻就越湿嘅。因此每逢冬季嘅时候咧，地中海的气流就会充满水分，就涌向于这个巴勒斯坦地，从西向东涌过去。这幅图没有显示，因为那个气流也是很远，因为这样的缘故，气流会在很冷的情况再被推上去这个 山顶，耶路撒冷就是最高的巅峰，上到去那个地区的时候就急速下沉，又造成了从西边有气流往东急速下流，进入到去这个的加利利海。但是这个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幅平原地，所以我们会大家明白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城，在旧约圣经很出名，现在都很出名，有兴趣可以去度假，耶利哥城很漂亮的。为什么？它充满水分。如果你我啱啱喺三藩市翻嚟啦，三藩市有呢个天气，三藩市系地中海天气嚟噶，夏天去我谂住好靓啦吓，啲天气靓就系靓啦，不过你唔好向海嗰边走。三藩市嘅最西岸咧就系叫做 Golden Gate Park 金门。公园，你每一日去，每一日去都是充满水雾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永远都是很湿的，会落雨的。但是一过了金门公园之后，过了个山脊，完全是太阳普照的时间。这个就跟这个的巴勒斯坦地很类似。点解要讲呢堆嘢俾大家听咧？好啦，我哋翻翻嚟段经文睇咯噃。头先咪话啲嗰只船，门徒上咗嗰只船，啲风好唔顺嘅，啲浪喺度不断冚，就系因为呢种种嘅地势、山势所造成嘅现象，又唔知道去边好，净系话过到哪边去。于是乎喺呢个情况之下，门徒就遇见大风卷喺呢个海上面。所以第25节讲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門徒那裏去，門徒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那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耶穌連忙叫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因為他們面對一個天然的，我不說災難，天然的地勢導致到海不斷在拋這隻船，門徒已經是一種 無助並且不知道向哪個方向要走的時候，海面上突然出現一個這樣的人。和合本的聖經或者很多個聖經的譯本呢，都說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我們看回，其實如果在英文的聖經裡面呢，這裡沒有說到耶穌在海上面走，講耶穌這個名字的，只是說 He 一個代名詞，有一個人像 He 在這裡走。所以有時為什麼要讀原文聖經，就是這個原因。原文沒有講耶穌這個名字的，在這段聖經是和合本的翻譯的譯者就將第二十五節那裡加個耶穌在那裡走，我們就要說耶穌在那裡走，為什麼這班門徒認不到他？我們應該問這條問題，因為和合本的翻譯上面已經其實告訴我們有些事不通了。如果知道是耶穌在海上走，為什麼他們還在說是一個鬼怪來的呢？因此聖經裡面所說的門徒是只是見到一個人影，为什么只是看到一个人影啊？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地势，当这个的气流下坠的时候，就会造成雾，加上四更天。四更天大约是什么时间呢？大约是我们今天的西历的时间三点至六点这段时间。通常夜晚呢最黑暗的就是这段时候。很多人说啊，牧师不是啊，我读过深夜十二点是最黑暗。不是，如果你认识地理学啦，或者我不识点讲啊 ，geology 啦，或者 geography 啦，或者 astronomy 啦，天文学啦，你会明白到，当一个在地球最黑暗、最冇阳光，可以折射到透過空氣折射的時間，不是夜晚十二點，而是每一日的凌晨兩點至到四點的時間。四更天正正是這個時段，在最黑暗的時候，他們只是見到人影在這個海上邊在那裡走。因此為什麼和合本就說他們見到這個人影在那裡走的時候會驚慌，並且叫他做鬼怪，明白嗎，弟兄姊妹？所以那個耶穌的字你可以將它改成他或者一個人，那會好好翻譯會好一些。在這樣的陳述的裡面，我們發現到門徒就很害怕了，確定不到了。耶穌就在這個時候給了一個很肯定的答案給他們，你們不要害怕嚇，為什麼？放心啊，是我，It's me。 这句说话很有意思，你知不知道耶和华神怎么介绍他自己？原文圣经翻译英文过来，是希伯来文 I am who I am， 或者更加准确 I am 是我。原来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旧约里面上帝形容自己、陈述自己、介绍自己的介绍，话给门徒知道是我啊。这句说话讲了出来的时候，不单只是给一个清楚的方向给这班门徒知道，这个是你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间他是神啊。我曾經講過這個害怕這個字眼有不同的翻譯， 呢個翻譯喺和合本裏邊都做咗少少嘅功夫。如果大家睇第26節，門徒看見海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然後便害怕。跟住耶穌喺第27節，不要怕，喺呢度用咗兩個不同嘅描述希列文，去介紹佢哋不同程度嘅驚怕。佢由唔知點樣好，驚懼、驚慌，進入到害怕 （phobia）。今日我哋成日有啲咩咩驚恐症啊、密室封閉症啊、cosmophobia 就係咁樣 phobia，phobia 希臘文。特別介紹俾我聽，當呢班人睇唔清上帝嘅心思意念，認唔到耶穌基督佢嗰個嘅實質嘅實體嘅時候，呢班人就好驚。不過我哋要請大家明白到，喺呢只船上邊，其中有四個人，佢哋係漁夫嚟嘅。漁夫幾時打魚噶？半夜三更打魚。漁夫唔係日頭去打魚噶，夜晚去打魚，打足一晚嘅，凌晨翻嚟噶啦，撈住啲魚，跟住去分魚就賣噶啦。呢啲我已經睇過啦，馬太福音講過好多次。佢哋會唔知呢個時間係點嘅咩？佢哋會唔經歷到呢啲情況嘅咩？冇理由噶。點解佢哋會喺呢個時候有呢種驚懼咧？喺呢個時間，當耶穌向住佢哋講咗你們放心是我嘅時候，耶穌就有一個大門徒。應該用大門徒嘅一個好標青嘅一個門徒啦。呢個門徒咧，佢可以話得心口經常帶住個勇字嘅，佢好衝動噶。佢講嘢咧，衝口而出噶啦。佢簡單啲咁講咧，好真誠噶。佢冇遮冇掩噶，佢唔需要又話要度過算過啊。佢一聽見，咦？有啲眉目咯喎，跟住我哋睇下第28節佢讲乜嘢嘢。彼得马上就讲：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细心品味下呢句说话，佢呢个系一个要求。佢呢个要求咧，好谦卑嘅。佢话主啊。佢先 label 翻啊！既然你话系主系我，咁我嘅主得一个啫，就系我嘅主耶稣基督。主，如果是你，佢已经有个假设。如果是你，咁你就叫我可以走上喺水面走过去你嗰度。哇，几谦卑啊！邀请耶稣俾一个命令，容许佢去喺呢个神迹嘅里边发生，行去耶稣嗰度。他作出一个要求，神迹的要求，参与在上帝的活动里面，参与在主耶稣基督行在水面上的这个神迹奇事。我们看看耶稣做什么。耶稣说你来吧，你来吧。咦，耶稣应允啊，还不是牧师有求必应的耶稣之为作为我们作为他的信徒啊，基督徒，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有人要求，我们就有所满足他们，那就是教会的事工咯。所以我们做多些慈惠事工没错的，是不是？看下去先，不要那么冲动住。跟着怎么样？彼得就从船上下去，船上下去，下去之后怎么样？在水面上走。咦，哇，有所经历啦， 神迹在彼得身上发生，做什么啊？在水面上要到耶稣那里去，他很期望去耶稣那里。简单一点说，有人要求参与在神迹的里面，然后耶稣又好像给他，给了他之后他又可以参与，哎，我要去上帝那里了。知不知信徒的灵情啊？啊，我信主耶稣，使你在这个人生的里面带领我，使到我有很多神迹其实在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往你的属灵的世界的里面去走了。知不知啊？看埋先三十节，我一起读好吗？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他下去上来往直走，然后因见风大的时候就害怕，又出现了这个 phobia， 希腊文 phobia， 然后就沉下去。在这个时候他就叫主啊，救我。你啱啱先至喺神迹嘅里边发生紧、参与紧嘅时候，你竟然喺呢刻你话搞唔掂要主救你？因为乜嘢原因会有咁嘅下场？因为你只眼、你个心见风甚大。弟兄姊妹，信徒嘅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看着上帝而行，歌都晓唱，当转眼仰望耶稣。但是当真的你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你的眼其实由头到尾都不是在耶稣里面的。你在看着周围有什么局势，有什么情况啊，我没事做了，所以我要扑些事来做，我失业了，所以我扑份工来做，我收入不够多，所以我找一些可以捞得油水多一点的工作。啊，我找份工很有意义，那份工可以帮到很多人。对不住，那些是你自我安慰你自己。我有个朋友啊，叫我啊，我做牧师啊，你来不如帮我做那些推销那些叫做什么财经产品啦、熬了我三个几钟头。我对不住啊，我不会做。好帮助人的，好有意义的。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是骗局来的？在加拿大法律已经不准许你做。不是的，有意义的事就不是犯罪。我们来拿去政府问一下。我叫他去问，他以后都不问我。他买楼的，没生意， COVID-19 没生意，所以他要找这些东西做。我看着他的灵性一直跌下去，一直堕落下去。因为他看的周围，他不是在看上主。主啊，救我！一切属灵的经验，一切印证，突然间消失，荡然无存。于是乎，三十一节。英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又不译了 ，OK， 译漏了个字，三十一节有一个字眼嘅 ，euphus， 马上地，立时间，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熟唔熟啊？呢幅图画，耶稣好多次让嗰啲喺堕落嘅需要拯救嘅人嘅里边，佢哋所盼求嘅时候，耶稣伸手。向他伸手，八章三节，仲有麻风的病人；十二章十三节，在会堂当中呼了手的这个男人；十二章第四十九节，在讲道期间一个门徒要求一伸手找住他，然后跟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这句话再次点出彼得
你其实一路都冇信我，你冇信我，你口讲信我，你甚至要个神迹显示，我整件事点解允许你做啊？系要俾得你明白到你冇信我。今天嘅教会咪一样，好多教会根本信唔过上帝个福音系拯救人，于是要用自己嘅方法喺呢个世界体里面不断用一啲方式嚟到去做到自己好似好有意义咁样喺呢个世界，从而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好属灵，喺上帝得到上帝嘅祝福之下做呢啲嘢，全部系一个虚幻嘅自我描述。耶稣在这件事为什么要允许彼得可以跟他一起离开，是要揭示出给彼得知，你根本不信我。彼得那刻怎么想？彼得那刻怎么想？我留下你自己想。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跟他上班船，风就住了。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物可以将风住了，是上帝。现在不单止耶稣说 I am， 现在告诉你，我直接是上帝做到的事我就做到。这幅图画熟不熟啊？啱啱喺第八章讲完啦。第八章讲乜嘢啊？当耶稣平静风浪之后，众人就问佢边个咧？佢系边个咧？彼得，你应该知道佢系边个。弟兄姊妹，你应该知道边个系耶稣。你知唔知你自己系冇信？因此第33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熟不熟这句说话？有约拿先知当被抛在海里面之后平静风浪，所有船上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都认识到哪位上帝，拜这位约拿所相传的神。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针对彼得，你以为你是最被接最被耶稣所选择的门徒，甚至可以说最早的门徒，但其实你的灵性不高的，你不高不是问题，你和我的灵性都可以不高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牧师的灵性一定比你高，牧师都有灵性低的时候的。不，当你灵性低的时候，有灵的人会觉察得到，会很快会回头，不放弃。彼得就是这样的人，彼得就是一个每次被耶稣揭露了他不信主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一沉不起，而是一沉马上尽快起翻身。弟兄姊妹，全段的经文马太用了一个非常迫切性的手笔，我没办法可以在这里讲道讲太多给你听，但是单单在这段圣经里面成日就用到一个字眼的 Euphius， 即刻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很重要，耶稣为什么要催促门徒即刻上船，即刻要去拯救彼得从海里面拉回上来呢？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即刻尽快紧张地不要走入这些陷阱里面。如果当我们走入这些陷阱，即刻尽快走出来。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反映了我们今天信徒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第一，我们不要再以为教会只是为了要以满足人的需要，就等同于改变了人那个的属灵生命状态。这种这样的思维是错误的传道。你改变了人那个的需要，不是代表了那个人的灵性会改变。好像我做义工的时候，你就算做多少义工都好，那些接受义工服务的人，他最终不是多谢你，不是感恩，而是更多的苛求。第二样东西，即使我们有多少的在灵性上面好像得到满足，譬如你在灵性上面你向上帝祈求，上帝我现在很不舒服，很病，求你的恩手医治我。有些牧者还这样说，求上帝 的拯救的手抚摸我的病处，然后将病拿走，几神化这种陈述，很熟悉，很多牧者都这样说。但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即使上帝做了都好，你的灵性不一定改变。看看彼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被你行埋海了啩？啊，几谦卑啊！你要求我 grant the authority to you, so you can walk on the sea。啊，你可以行啦，行咗又点？你灵性冇改变。但更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当我哋明白到我哋有呢种嘅软弱嘅时候，唔好害怕，唔好觉得愚。明白什么叫好愚啊？觉得好羞愧啊！唔好啊！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上帝想给你，你和我去认识到，我的灵性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成长的地方。唔好自恃自己啊，灵性好劲啊！唔劲噶，彼得够劲啦啩？耶稣第一个呼召的门徒，咩一样咁？但佢唔觉得愚，愚完一次又一次。最愚那次哪次啊？记不记得？三次不认主，愚到够晒愚，仍然没有放弃。没说那算了，不要信主，算了，我很渣的，算了算了。基督徒没有算的，基督徒不行到就走回上帝的面前，主要我就是不行，所以我为什么要靠你？坚固回我。主要我是软弱了，我主要我是现在病紧的，为什么搞极都不好的？我刚刚才看完医生，我跟医生为什么还是咳的呢？医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验个心，下个礼拜又说去验心了，现在心肝脾肺什么都验过了。为什么？不要再问为什么，跟上帝说，我回跟上帝说，既然是这样的，有什么美意在里面？怎样再跟你一起行？第二个部分，34-36节，在这部分里面我们更加看到初信的基础是随处发生，是引诱着我们。我们读一次好吗？34-36节，他们过了海，来到加利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段圣经为什么要拎在今天这段讲道里面讲？因为这段圣经其实衔接回上文5000人被喂饱这个神迹。很多时候在我们身边侍奉的时候，很容易我们会跌入一些属灵的陷阱，初信的基础，错误的神学观的里面，于是乎我们就以为风生水起了，主啊你的道又兴起了。对不住，不一定是。5000人耶稣为这班门徒做了一个防火墙，立刻走。谁知
转头过咗对面岸，卒之耶稣带佢哋去到加利撒勒地方上船啦。
即系嗰度嗰啲五千，甚至多过五千嘅人都跟唔到嚟啦，都唔知道去咗边啦。点知嚟到呢度，一去到嗰个地方，马上又有一群人认出咗耶稣嚟。
首先呢度咧，我哋去睇见马太其实对于这个的地理上面的知识是很清楚的，在记载的上面不是有含糊不清，所以曾经有人去解释圣经，说讲到有两个在坟营里被鬼附的人，那个叫格拉森的地方，在马太福音里面写到叫加大拉，其实是误写的，不是的，马太是很清楚知道他记载的地方是哪里。他特登去到一个跟先前五千人完全没有接触的人，但这里的人他们的属灵的状态其实仍然跟那五千人是很类同。他类同是什么呢？他们很享受神迹为他们带来的利益。我再讲多一次，这班的人很懂得享受由神迹带来的利益。简单一点来说，他们这班人是神迹的消费者。The consumers of miracles.
但是门徒你不要这样啊。门徒你不要这样啊。当你见到神迹被实践起上来的时候，哎呀好了，我又可以发围了，我又可以自己可以招兵买马，耶稣你不是说传道多些人跟从你就好了，多些人你威水一点，多些人财政好一点，今天的教会多些人我们就多些奉献咯。
不一定的，很多环教会已经经历过了，很多人招募了很多人来教会，成日就投诉为什么没什么奉献。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心态，根本就是错误。
这班的消费者一听见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即刻打发人周到去将附近所有的病人带来，然后去到耶稣，只是要求什么？耶稣给他们摸下的衣裳水子，摸的人就都好了。在这里我们想留意一件事，
马太没有记载耶稣准许他们摸，
你有没有留意啊？没有
啊。在马太福音有另一个人物，
在第九章二十至二十二节的里面，那里记载了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的女子，她得到医治，她同样都是在人群当中摸一摸耶稣的水子，有没有得到耶稣的允许啊？有没有？
没有。人的心态消费神迹，有神迹我要拿到神迹的好处，很多人回教会因为来到教会我可以有些神迹在我身边发生，什么啊？没工找到工，那些其实不是神迹来的，那些其实是教会里面的人夹埋来去帮你 找的工作来的，他们就说神迹，神的工作，不是，是人的工作。
耶稣没有允许，但耶稣亦都容许了他们走来摸。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耶稣其实不想人在苦难的当中，但耶稣从头到尾医治人都只是出于怜悯，并不是传道的手段。你看看这些人在这个隔离撒勒医好了之后，有多少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没有记载到啊？有没有？为什么马太不记载？自此后耶稣风生水起，跟随群众过千万，为什么不是这样记载？
我们读经就读了那些没有写的东西，教会做就做了很多圣经没有写的东西，
写那些东西又不做，写那些又不接触，又不理解。今天
我们不能够阻止人来到去上帝的里面去得到上帝的益处，上帝亦都不会吝啬。不过这些人是否得救呢？这些人是否真的相信主？这些人是否真的跟上帝有关系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满足了人的需要就等同于传了福音，对不起，在这段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知道耶稣用这种方法去做传道的工作。上帝从来不会以满足人的需要作为传道的手段。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传道只是为了一个原因，是满足天父拯救人的心愿。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教会侍奉，你期望教会侍奉了人就会多了，你不要用这样的想法。你应该是我侍奉，我希望上帝他的心愿得到满足，我不介意有多少人来参加，我只介意上帝的心愿得不到满足。今天教会仍然以满足人的欲望为到成为全福音的主调，你们可知道吗？在 Economics 101 经济学101，即第一课、第一堂、第一句、第一个老师讲的说话，就是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 Humans wants are unlimited, resources are scarce。 我一生 读书这句说话给我在属灵上面有很多的提醒。教会如果仍然是以满足人的欲望需要来去建立的话，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一，不是合神的心意；二，你注定所有在当中的人是被骗，而这个被骗是属灵的欺骗，是在永死的里面上帝要审判。所以有时你会听见牧师，为什么你经常说大教会怎样？我不是想说大教会，而是大教会所做的事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不要这样去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好好的反省，好像门徒彼得，当他在海面上面当着眼睛周到望风极猛的时候，正在下沉，想一下我的灵性是否堕落着。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父神，多谢你给我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耶稣的离开的事件被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神化了很多年，我们却是丧失了耶稣对于彼得与门徒那份在门徒训练上面的境界。我们要明白，教会不是去满足人的欲望而去建立的，教会是一群出来为了履行满足父神心愿而被召的人。求主你的不住的提醒，让有圣灵的人在这一点上面紧紧牢守，明白检醒，好让圣灵引导我们走一条合神心意的属灵道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